所以你记得吗？当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那句话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没有的。所以你知道，那个解释一定在约翰福音里面。那么主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了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。”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里的酒是葡萄酒。所以如果你要解释主耶稣怎么把水变成酒，现在你明白了，你就要来明白到底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是什么意思。那么当我们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所有其他的葡萄树都是假的，不是，我们今天看见葡萄树都是真的。那为什么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呢？那这是语言上的问题，因为在希腊字它的真假比我们丰富的多。我们中国的真就是真，假就是假啊。那么但是希腊文的这个真有两个字，一个字是真假的真，还有一个字呢比较丰富一点，那个字就是还有一个字就是和那个影子对应啊，和影子来对应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让我来解释，就是当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并不是说其他的树是假的还是真的，从你如果从物质的角度是真的，不过呢他实在说来啊，他是个影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来啊，这个宇宙在天上啊有一个标本，那么地上呢都是那些标本的影子，都是这个标本的拷贝。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意思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初他在神面前负责创造宇宙的时候，当他创造真葡萄树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是有个蓝图的，他不是随便就造了个葡萄树。为什么我们主要铸造葡萄树呢？它乃是根据真葡萄树做蓝图、做标本，现在造了些的葡萄树。为什么？因为每次现在我们再看见葡萄树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起真葡萄树。因为我们的主是要借助宇宙的万物来彰显他的自己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初他创造这个葡萄树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软体就放在葡萄树里面。结果呢，你看见这个电脑就开始启动了，启动以后，然后你看见那个葡萄树从发生到发芽到生长到成长成，每一个过程你看见都根据什么？根据那个软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我们的主原来就是真葡萄树，现在所有的葡萄树都是根据那个蓝图，都是根据那个标本在那里创造的。所以现在你只要观察葡萄树的点点滴滴，你就能想起主耶稣的点点滴滴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来看，我们如果今天你去到葡萄园里，你看葡萄怎么成长，你看你葡萄怎么成长。那葡萄树的故事很有意思，等到葡萄慢慢，你知道葡萄刚开始当它长成长的时候，它一面吸收地上的水分，然后一面吸收空中的水分，然后大概经过了好几个月，那么最后呢，你看它终于结出又大又红的葡萄，然后呢就把所有的葡萄通通把它放在酒榨里面。那么全家犹太人到那个时候，他们都全家都搬到葡萄园里面去，然后这个时候你看见许多的脚就踩在这个葡萄上面，那么结果你看见葡萄就变形了，葡萄就不像样子了，然后你看见葡萄就被糟蹋，你看见葡萄就无影无踪。那么这是上面大的压酒池，然后呢有一个水管就连到一个上面小的压酒池，然后你看见葡萄酒就从上面的池子就流到下面，然后从下面的池子呢，你看见那些葡萄酒的工人就把那个酒就引到了，就带到了以色列每一个地方。结果每一个家里，不管你多贫穷，到了冬天的时候，每一个家里面他们吃饭的时候，他们桌上都有葡萄酒。所以在寒冷的冬天，没有人能给人温暖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无论你多贫穷，每一家你都能喝到葡萄酒，这对以色列人来说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这个葡萄呢，葡萄树的干子、枝子在哪里呢？人就在冰天雪地，过了一个寒冷孤独的冬天，仿佛被忘记、被弃绝。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它就不再发芽、不再发嫩、不再长叶子？到了第二年，它又开始吸取 地的空，地里的水分，空中的水分，然后这个水经过葡萄，到了最后弟兄姊妹又变成酒来。所以如果你只细读葡萄的故事，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。不过现在葡萄变成酒是需要经过四个月，这四个月吸收地里的水分，吸收天上的水，空中的水分，然后最后经过亚酒池，你看见水变成酒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主耶稣真葡萄出来，他来到地上，现在门徒们和他在一起，现在为着要让他们认识这个真葡萄树。所以他说，我真葡萄树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比约翰更认识什么叫做真葡萄树，因为他亲自是在那个迦拿婚宴里，我不相信他是其中的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是真葡萄树，现在这个水真的经过真葡萄树，结果呢就变成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不过现在主耶稣不是经过四个月，现在主耶稣把那个时间缩短再缩短，缩短再缩短，变成几万分之一秒，就在几万分之一秒之内，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把我们带到了永世，我们的主把门徒们给他看见一幅图画，带到当初他创造宇宙的那幅图画。现在你看，我们的主把时间缩短了，现在让门徒们看见他原来就是创造万物的神。他不只是苏格拉底，他不只是好像一般人所说的是个老师，像另外一个苏格拉底，他不是另外一个孔子，不是，他乃是万物之主，万王之王，他就是创造宇宙的神。当初创造这个葡萄树的就是，现在只有他能够把时间缩短成几万分之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门徒们都看见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门徒们所看见，现在他们明白我们的主能够把水变成酒，因为他就是这葡萄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问你，这里的我们的主有没有违反自然的定律？自然界每天都是发生这样的事，你到所有葡萄园区都是发生这样的故事。不过主耶稣呢，是把他时间缩短，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个，所以这是神迹。你看见吗？为什么是神迹呢？因为他把每一个葡萄园里面所发生几个月之内发生的故事，他用几万分之一秒，然后在迦南婚宴里面表现出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对于那些参加婚宴的人，他们只知道说好酒摆在后面，但是对约翰来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把门徒们带到永世，带到最原始最原始那一刹那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主创造这一刹那之间的事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我们就看见，当初我们的主在那里创造葡萄树的时候，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水。当初是他做的，今天还是他做的。他有没有做一件新的事呢？没有，他做一件老的事，做一件他从前做过的事。不过他把他时间缩短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就是神迹。神迹不是神行了新的事，不是，神迹是神老早做过，神会做，神再做一遍。所以要记得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从神迹开始。我们相信神，不要以为到了今天我们就不相信你，我们相信神迹。但是神迹并不是说神跑到自然的定律之外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小心啊，特别年轻人，我常常觉得有的年轻人太爱主了，你知道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啊，根本忽略了神的定律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为了爱主，晚上睡得很晚，早晨起得很早很早，每天大概睡三个钟头到四个钟头，然后他告诉人他非常的爱主。弟兄姊妹，爱主是不错嘛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违反了自然的定律，这个身体慢慢就不行了。所以你一定常常讲蜡烛两头烧是不可以的，但是有的人就是蜡烛两头烧，他唯恐这个命太长了，要不能两头烧得快一点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，你看见我们的神他尊重他自己的定律。所以你看他创造了万物以后他怎么说，他说都好，看着这个是好的，是好的，而且都甚好。所以我们记得，神不推翻他的定律，我们也不推翻他的定律。但是我们相信神迹，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，我们是相信神是超自然的神， 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能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不管自己的身体的，不可以的。你要爱惜你自己身体。你知道今天你问一个人说，基督可以不自杀？当然不可以。基督能不能糟蹋自己身体？当然不可以。基督能不能不注意自己身体？当然不可以。你看见吗？一个人自杀会不平安，一个人不照顾自己的身体也不平安，这个才对。我们都弄错，我们以为说不错，我们的神当然是全能神，我们的神当然是天天行神迹的神，没有错的神。但是我们不要弄错了，我们主从来没有违反他自己，他没有推翻过一个，因为他说这都是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医生们做什么事呢？医生就是神用他们把神在自然界里面所找到的定律告诉我们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我们吃药就好了呢？弟兄姊妹，严格说来，你要到神那面前来转一个弯才可以。你如果相信医生，把医生当作神，那就错了。你不祷告，这就错了。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神会告诉你说，你要吃药还是不要吃，你要看医生还是不要看医生。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现在让我们记得，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的道路，因为主今天造就我们，主得着我们，主巴不得要用我们。所以你记得，你弟兄当他那个肺病很重很重的时候，他知道他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，他不怕死。不过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主雕刻我，为什么主给我这么多，结果让我就这么走掉了。所以如果今天要用我们的话，他一定要多用我们，一定要常用我们，一定要让我们能用在主的心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不在乎我们在地上活多久，许多时候我们不在乎我们长寿不长寿，但是你知道，如果你爱主的话，也许有一次你需要有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就是你说，主啊，我为自己我不求长寿，但是为了叫你的手里叫你更有用，主啊，求你把你的日子给我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种的长寿和别种长寿不一样，有的人长寿希望多抱几个孙子，那是另外一种。但是今天我们有几个人活着是为了主而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神耶稣没有违反自然，他是超过自然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不要随便轻易的违反了自然，不要以为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了，我们就可以越过这些步。如果你不晓得，如果你执意的把你的手放在火里面，就是烧起来。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教会啊，他是讲信心的教会，他就在那个拜堂的门口啊，摆了好几条毒蛇。那么然后呢，所有进来的人要不可以穿鞋进来，要赤脚进来。凡是没有被毒蛇咬死的，都是有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今天呢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我们绝对相信信心。但是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谁说了，你听。神没有说你做的是试探神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这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明白主的话，就是让主的话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信心的。否则是你盼望、你希望而已，那是冒险，那不是信心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是从神迹开始，就像约翰从神迹开始。你看见说把水变成酒，这是大的神迹，感谢主，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。我们是从神迹开始，我们相信神迹，直到今天我们相信祷告能够做医生不能做。我们相信说，如果祷告的话，你看你不要说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你祷告了，圣灵会让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生，不是最好的医生。如果你找到一个最对的医生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你找一个大的医生，他时间上忙得不得了，他一下子100多个病人，他可以和你讲话的时间都没有。现在我就明白为什么在台湾有一个特别的文化，在国外是开完刀要送礼，在台湾是开完刀前要送礼。那为什么？这难怪，这有他的道理在里面。因为医生病人才太多太多了，那么只有呢，这些东西也许会引起医生注意一点。但是因为这个，我们不管怎么样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。今天